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啊，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来到了萨母尔。我的印象当中，对于萨母尔一直都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就一直是他那个小小的在圣殿里面服侍时候的那种天真单纯但是又充满信心被神恩膏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少年萨母尔。
萨母尔真的是有良好的原生家庭，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师傅，我们说了 mentor，就是虽然他自己对自己的儿子教育的不好，但很显然他在服侍主的事情上面，老以利呢真的是对萨母尔有很好的影响。所以从少年开始，从在母腹当中开始，萨母尔就已经是一个应许之子了，因为他的母亲哈拿的祷告让他是被一个礼物一样的放在了母亲的腹中。所以萨母尔自己本身呢，从小到大，我相信他是耳提面命的被自己的母亲还有被自己的师父提醒，他是一个应许之子，是母亲祷告所得来的一个信心之子。因此呢，萨母尔才拥有了自己的这个名字。
萨母尔意思呢就是听见神的事哈，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传达者。萨母尔应该算是在圣经当中我们认为是特别完全的一个先知哈，他不仅把神的工作忠忠实实的完成，也把神的话语忠忠实实的来传递。包括大家知道的神对于以利的审判，虽然他一开始是有畏惧的哈，我要对我的 mentor 说这么狠的话吗？但是他依然顺服神，向以利发出了神的审判的宣告。萨母尔在圣经当中所带给我们的，真的就是一个又有恩赐，又有忠心，而且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服侍者。
不过我们先从少年的萨母尔来讲起的时候，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萨母尔记上描述他幼年时期那个小可爱的样子。但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做过父母亲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最渴望看到的孩子就是
我在这里妈妈，你让我做什么呢？
对，妈妈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 对吧我们最渴望的就是看到一个听命的，一个顺从的孩子。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孩子是一个盲从的，是一个没有自己判断力的，我们又希望这个孩子聪明能干伶俐，但是我们又希望他是一个尊重父母愿意顺从的孩子。萨母尔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发现他在生命当中有一个特点，和其他的几个自古英雄出少年当中的人物很像的，就是他是一个很积极的孩子。我们讲过的大卫，讲过的利百加，讲过约瑟，哎，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是又快乐又积极又向上的一个孩子，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阴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也分享为什么一个积极向上的孩子他比较容易能够感知到别人对他的态度还有上帝对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从小到大我们培养一个孩子能够对他人的感知敏感，其实是帮助他们胜过自我中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因为每一个人最敏感的就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世界。一个非常抑郁的孩子呢，他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对其他人是没有敏感度的。但我们会发现萨母尔不一样，他从小就有一个我们英文单词叫做 attentive ear， 就是一个非常积极敏感的耳朵，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的。所以上帝那微小的声音他才可以听得到，而且是晚上哦，是半夜哦，他的师父睡得昏昏沉沉的，但是神呼唤萨母尔的时候，萨母尔就立刻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一句话每一次都是我们回应神，神最喜悦听到的。
而且他是不厌其烦，神不是说只叫了一遍，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叫了两三遍，但是每一次他都能够立起而行之，听到以后马上就去问以利，你叫我了。这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如果我们再来对比现在当代很多年轻人
早上叫他们起床，
对，就是你叫无数遍他但是不动。但是我们在萨马尔身上看到的就是，当他听到声音的时候，不管那个时候他有没有确定这个声音来自于哪，他先去问他所服侍的第一对象，就是以利。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是以利的小门徒小跟班，他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因为大家如果看经文的话会发现第七节说，那时萨母尔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所以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哦，我的师父叫我。少年萨母尔的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就是刚才张二姐所说的殷勤、积极顺服，他知道我在服侍我的师父，所以无论我的师父哪怕叫我十遍，我相信这是三遍，但是如果再往下进行的话，萨母尔依然还会走到以利的床前，你叫我吗？我在这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需要去向少年萨母尔学习，因为我们常常比如说神呼唤我们第一次啊，我在这里，神呼唤我们第二次说我来了，神第三次呼唤我们说你有完没完
对，或者起床气有没有，
对对对，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就是我们不喜欢不适应，或者是觉得你叫我叫的不是时候的这种态度，上帝可以随时改变我们的人生或者提醒我们的注意。但是我听过太多弟兄姐妹说，他干嘛要在这个时候，比如说睡得正香，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做得正好，比如说我这个路走得正顺的时候，他干嘛要替我改道？就像正儿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经历，我有分享过，前几年我们要再次回到全时间服侍的机会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在家全时间的教育自己的孩子，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呢，我做得好好的，而且当初你让我在家教育这三个孩子也是你说的呀，那我现在走得好好的还没走到底，你突然说转向啊，我说不行啊，我这件事情我说没到时候，神说那难道不是我是你的神吗？难道我叫你左转的时候你说不行，你上次叫我右转，我这次非得右转吗？因为我右转的好好的，你干嘛让我左转？但是撒母耳就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一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从小就学会的，而且从小在他每一次回应上帝的过程当中，他对神的认知就更深了。我们会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第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但是神主动一次一次一次的叫他，他在回应神的过程当中就对神开始产生了直接的认知，而且呢他的师父也提醒他说，哦，这个时候是神有直接，不用再透过我了。你知道一个孩子的真实的成长就是他与神建立了个人化的关系，再也不用透过他的师父父母亲，哎，你能不能告诉我神对我的工作是什么心意，爸爸妈妈你能不能为我祷告，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一个人真实的成长就在乎于他直接与上帝产生了对话。
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了，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你只是把他带到了教会里面了，而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一些孩子一旦进入社会或者一旦脱离父母的管辖，他的信仰瞬间就崩塌了，是因为他自己个人没有与神建立关系，他没有真正的听到来自于神跟他讲话。昨天我在跟我的先生我们一起门训我女儿听张二姐的节目的时候呢，我跟我女儿讲，我说你知道吗，妈妈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神的话语一次一次的扎在你的心里，但是扎在你的心里还是浮于你的心表，这是妈妈没有办法确定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听到妈妈给你讲的这些圣经，我们一起在讨论这些信仰的时候，你到底跟神之间有没有联系，因为这是你跟神之间的私密的关系，我是没有办法介入的，即便我是你的妈妈。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早早的与神建立你个人的关系，只有这样有一天你离开了家你就有了依靠。可是问题在于张二姐，我们做父母的哈，也有一个担忧，就是我怎么能确定我的孩子和神之间建立了关系，还是说我现在就做我该做的事情，每天带他读经门训祷告，剩下的交给神。
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很多 多的时候我们最想看到的就是一个确据，但是从来都是凭着信心，我们不能够确定。就好像我永远不能够去论断别人到底有没有得救，虽然我可以从外面表象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要相信的就是神是信实的，神不是透过我们去拼命追求他，然后回来给我们赏点吃的，他是拼命追求我们的神，所以他是跟着我们的孩子的背后，用慈神爱所拼命的让他们转回，说这是我的小羊，这是我的小羊，要来到我的圈里。所以我们做的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把他们带到主的羊圈里。但是很有可能我们的儿女会有那小黑羊跑掉的，可是你要放心，神会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迷羊。所以每次我想到这的时候，我心里就有极大的喜乐和平安，因为我知道我们尚且不好，还知道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更何况那爱我们的天父。而且我每一次思想的时候，我都觉得十分的敬畏，就是我不知道神的拣选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喜欢控制了。如果我知道上帝，比如说我有三个儿女，他在我的三个儿女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你知道我这个做妈妈的会倾向于是什么吗？
太安心了。
不，我有可能第一就是我靠着我自己的认知，要么就是我忽略我自己的责任，不是凭着信心，乃是凭着眼见，或者呢就是我阻碍了我的孩子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成长。因为哎，我告诉你不要去做这事儿，妈妈已经看见了，你做这事没什么好处，那永远他都是听我的声音，
就像李百家一样，
他听我的声音去不去听上帝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撒母耳就是这样，当他一次次听到神的声音，他的师父告诉他说，不是我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你可以直接跟他对话。其实当时以利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啊，你是叫撒母耳吗？你有什么事要跟他讲，你告诉我，我来告诉他。因为撒母耳还小嘛，
我们的本性应该是这样的，
通常都是这样。
是是是。
而且你没有发现，我们对我们孩子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巴不得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一个心意，然后我告诉了，我知道是神的心意了，你得娶这个，你得娶那个，你得找这个工作那个专业，对吧？这就是我们华人父母喜欢做的事情，
是
用自己的旨意代替上帝的旨意。但这句话呢，恰好又是我的儿子去跟我们另外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提醒他们说，你祷告只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取代上帝的意思。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做父母亲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孩子祷告，尽我们的本分，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相信神的恩典和慈爱，同时允许孩子在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一次二次三次不断不断的挣扎，去明辨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哪怕这个过程他们有糊涂的，有远离的，有软弱的，你都不要去担心，因为每个人的信仰的成长的旅程都要经过这一些打磨，甚至觉得像蜕一层皮一样的剥茧而出的这种痛苦。但是正因为有这些痛苦，我们的儿女就成长了。就像刚刚我们在录节目之前，我还跟木星妹妹在谈到我的老大，就是他在他极深的一个生命的成长的痛苦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替代他。如果说实在的话，就是给我机会的话，我会不会去替代他？我会的，我会跟神说，别让孩子痛苦好吗？让我痛苦都可以，让他好好的顺利的走完他的青少年的这个人生。可是他的极深的痛苦就造就了他现在的成熟。我回头看的时候，我知道再生没有错误。所以今天撒母耳也是一样的，他的母亲从不能怀孕到极深的痛苦当中求他来，到他从小就离开母亲来到殿中去跟着以利学服侍主，整个过程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不寻常的，他是痛苦的，他是孤独的。但是在这个过程，我们真的看到了上帝从小与他建立的这个关系是何等的真实，以至他在他的撒母耳记上15:22说出了最经典的话，也是我们养育儿女最最常对孩子说的话，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旨由。
弟兄姐妹们，从少年撒母耳身上，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我在这里的一种积极的态度。
Amen。
同样我们也要学习的是像撒母耳一样积极主动的去靠近神。少年的撒母耳给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也有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要尽我们当尽的本分，然后凭着信心让我们的孩子走在神的正道上。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见不散，拜拜，
拜拜。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